记得以前，曾经跟这个佛学院的同学到大陆去这个参访参学，这个在参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到一些名胜古迹啊，特别的去看一看啊，那么印证一下我们以前这个读书的这个课本里面所说的。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就是这到了这个北京啊，北京到这个参观这个颐和园，那么导游啊，他跟我们介绍这个。慈禧太后她一些的情形，这个导游啊，他就说到，这个慈禧太后啊，她这个吃一顿饭呢，要这个大概1两多的黄金，那是不得了的，在清朝的时候，你看看，她要1两多的黄金，她这个菜呀，饭菜啊，100多道，100多道，各式各样的都有，而且她规定，不是每一天不一样，每一餐都要不一样。哦，那个你看这个厨师就累了，吃三餐，每一餐都要不一样，100多道的饭菜。那么他为什么要他这100多道的这个菜要怎么吃呢？这个导游他就说到，他这个有些菜啊，当然是拿来吃的，那么有些呢是拿来这个闻的，闻这个味道，这个它的这个香味，那么有些呢是拿来看的，拿来看的，有这样不同的情形。那么这个福报当然大了，这个做厨师的就麻烦了啊，每天要做这么多。这个厨师啊，他就想，这个我每天做这么多的菜啊，那你又不一定吃，那偶尔啊，这个1两道菜啊，这个不换啊，那么你也不晓得啊，所以这个厨师啊，有几次啊，这当中100多道当中里面啊就没有换。这个慈禧太后啊，她有一天忽然觉察到，这个道菜啊，好像是昨天呢，我看过了，似曾相识。这个慈禧太后她就很聪明，她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她就拿了一颗这个豆子，小豆子啊，就放在这盘菜里面，看看它明天会不会出现。果然明天又出现了，这个慈禧太后就确定了，这道菜啊是昨天拿来过的。这下子啊不得了了，那么这个厨师啊，那么下场啊，就是我们常听到就是斩首了，他就因为这样把这个厨师啊给杀了，你看看，所以我们看这个世俗人呢，他这个受用这些禁忌啊，你看他要100多道菜，那么这样的情况呢，表示啊这个烦恼就多了，而且呢在吃这受用这个饮食啊，还造业，不像我们吃八关斋戒清净持戒，那么他还要。这个会起嗔心啊，动这个心机，并且呢造了杀业啊，那就不像我们哦，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能够这个清净的奉持戒法啊，造的是善业。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同学们当中啊，我们这个有时候呢是到寺院里面去这个挂单啊，有的时候是到这个餐厅啊里面去用斋的情形。那我们去啊，就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什么事呢？我们到了每一个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啊，大概这个端盘的这个服务生啊，还有这个经理啊，都会站在旁边看。那看什么呢？看我们用斋的那个情况啊，大家啊就非常的这个，可以说啊埋头用功啊，这个就是啊这个胃口很好啊，胃口很好啊，几乎啊我们到每一个餐厅去啊，这个经理啊在旁边就说啊。这个如果菜不够的话呢，我们里面还有啊，再免费送2盘出来啊，因为我们这个订的这个大概都是订两桌啊，订两桌啊，那么算是对他们生意有帮助啊，那他就说再送2盘，再送2盘。那么有一次啊，到一个记得可能是到这个普陀寺还是哪里啊，那附近的那个餐厅去吃啊，那么吃到他们是说这个饭啊，这个。已经不够了，因为他们没想到今天会来这么多的人啊，那么用斋饭啊，那么这个饭不够。那么听里面一个法师讲，他也曾经带过一个佛学院的同学啊去这个大陆参学，那么吃到什么情况呢？吃到啊，这个里面的这个餐厅的人啊，把这个饭锅拿出来啊，那么给他看啊，说这个饭啊已经都吃完了啊，这个没有办法了。那么怎么办呢？下面，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持八关斋戒啊，你有这个有福报啊，你可以想想看，你在持戒的时候，你到第二天的时候，你也感受到 啊，这个吃早斋的时候啊，特别有滋养，特别有味道。啊，事实上呢，你喝的这个豆浆、牛奶啊，哎，都是一样的，跟同一家买的，但是你会觉得它特别香，特别好吃。啊，这个馒头、包子跟昨天不一样，这是什么？这代表我们的这个福利增长。啊，就印光大师说的，啊，这个道有道香，脉有脉香，啊，能够受用到这个饮食的滋养，那么这才是佛法当中所讲的真正的有这个福报。好，所以这个不非时时呢，还有这些的这种好处。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就将这个不非时时的这个这一条偈啊说明过。那么上面的这个甲三的明辨戒相啊，这个说明啊，这个八戒的戒相呢，简单的就将它介绍过了。好，其次我们看着甲四受持方法，好，怎么样来这个受持八关斋戒呢？当中好，我们就分成五点来说明。好，首先是第一，好，受戒时分，好，在哪个时刻来受这个八关斋戒？好，请看着这个文，实则为名相出矣，清淡时受，不得于时而受，欲使具足一日夜故。那么受戒的时间呢，要在十时，所谓的十呢啊，那么就是明相出以后啊，那么在清淡就早晨的时候来受了啊，不可以呢在其余的时间受。这个其余的时间就说，那么虽然今天开始了，但是呢明相还没出也不行啊。一般我们来讲，这个早上六点，但是呢这个早上六点呢明相还没出，可不可以受呢？不可以的。律上里面所说的一天的开始，是指这个明相出，明相出，明相出呢才是代表着一天的开始，这在律里面一个特别的情况，特别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要在早晨就受呢？欲使具足一日夜故，因为呢要时令它能够满足一天一夜的缘故，所以这是受戒的时刻。第二，持受开成，如果有特别的因缘，那么延迟而受也开许是成就的。好，那么请看着文，皆莫著云，俱舍论云，若先作意于斋日受者，虽时尽亦得。这个皆莫的注文里面就说到啊，那么引用这个俱舍论呢的文啊，如果呢这个人他先作意了，有先打算要在这个斋日啊，这个六斋日当中来受八关斋戒，虽时尽亦得，但是呢因为某件事情啊他迷忘了，他忘记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虽然他已经用完五斋了，也是可以来受八关斋戒的啊，但是当中呢必须要不过午，就是说他吃饭的这个时间呢不能够超过日中啊，那么这样子呢他到下午再来受八关斋戒也可以啊，虽然他忘记了啊，虽然他忘记了。那么这边写说斋日受啊，当然不一定在斋日啊，就是你平常想要受八关斋戒，但是你忘了，只要呢你吃饭的时间没有超过日中，都是开许可以延迟而受的啊，这是结魔注里面所讲的啊。其次我们看耶稣，耶稣云，若将欲受，难事不得，待难解矣，受者亦成。好，如果有人呢想要前往好去受这个八关斋戒，但是呢因为有难事难缘障碍他，没有办法前往去受，那么等待这个难缘呢结束了，他来再来受戒也是可以，好，也是可以。那么同样的跟前面相同的情形，也是不可以过午，就是吃饭呢不可以过午啊，只有这个吃饭这个条件不可以过，那么其他的呢都比较没有问题啊。你们你下午再来受也是可以啊。这边说到持受开许的意思啊。那么其次看第三，受戒期限啊，这个受戒的期限到底长短是如何呢？有怎么样的个限制啊？我们看着下面的文，诚实云，若一日一夜，若但一日，或但一夜，若半日或半夜，乃至一月，有何救也？谁能受其皆得，出家则但应进行。 这个受戒的期限呢，有诸家的说法，不同的说法。我们这边呢，就引这个陈时论来加以说明。好，陈时论说道：好，若一日一夜，你可以一天一夜的来受这个八关斋戒；若但一日，这个一日呢，就是一个白天的意思啊，这个白天昼日；或但一夜，或者是一整夜；若半日或半夜，或者呢是半天、半夜，乃至啊一个月，有何旧也啊？这有什么过失呢？这表示啊，这样的设法都是可以的啊，虽然受其皆得啊。那么随着这个你能够啊，这个自己的能力啊，能够受戒的期限呢，都是允许的啊。出家则但应进行，这个出家戒呢，就必须要进行受的来受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在家的这个八戒啊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那么这陈时论的说法，另外呢，在这个俱舍论是提到他一定呢只能够一日一夜啊，这有不同的论的说法。那应该怎么样去判定呢？啊，那么通途来讲是一日一夜，一日一夜啊，很少有这个半天的情形，大体都是一日一夜啊。那么也可以开始有这个三天呢、一个礼拜、一年的情况，这都可以啊，这都可以啊。这个是受戒的期限啊。其次，我们看第四，治事从他，这个治事就是自己呢来这个发誓受戒。从他就是从这个这个戒师啊，从他人来受的情形。那么哪一种才是如法的呢？好，我们看着下面的这个文。结末注云：论宗令五众受之。陈时云：若无人时，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承受。好，在结末注里面就说到啊，论里面呢有提到啊，要使令出家的五众来为他受戒啊，就是这个出家众不一定要是比丘、比丘尼啊，乃至呢四禅摩那、沙弥、沙弥尼都可以为在家众来受戒的啊，这是最通途一般的情况啊。在陈时论里面又提到，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啊，只要你心念口言，这个心念口言就是在佛前拿着这个仪轨啊，那么自己念的这个受戒的文，嘴巴要念出来啊，我弟子某甲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受持八关斋戒，要念出来，自己听得到，叫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啊，就是说到这个最后一段的文啊，就是我持八戒等等的意的成就啊，那么这样心念口言的情形呢，也是可以成就受戒的啊，这就表示呢啊，这个智识受是可以的。但是知识受有没有什么条件呢？有的，有条件的，我们就看下面的这段文的解释。偶一大师云：受持斋法，须一出家人为作证明，不论大小两圣五众，但令必是不非实施者，便可为师。色数里内绝无其人，或可对经向前至是禀受额。这个偶一大师他就说道：受这个八关斋戒的法呢，必须啊要有一个出家人来为我们做证明。这个出家人他有什么资格呢？底下说道啊，不论是大圣小圣的行者啊，那么只要呢他是出家的五众啊，出家的五众，不管他修学的法门是什么啊，那么都可以啊。这当中的一个条件就是啊，但令必是不非实施者啊，就是他这一生当中啊，他都有要守持不非实施的这一条戒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出家众呢，我们就可以请他来为我们受这个八关斋戒啊，便可为师。那么假设、你所居住的环境数里之内呢，没有这样一个人啊，那么找不到了，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法师。或者你就可以对着金像面前啊，就是佛像面前呢 那么智识禀受的情形啊，这是开元呢、他智识受的情况，开元智识受情况啊。当然现在我们的交通比较方便了啊，那么你开个车啊，坐个车到附近的地方啊，找个法师啊，那么帮你受也都是很方便。但有时候呢，如果 你认为那么在自己的家中啊，这个有时候下雨天或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你的时间抽不出来，那么在自己的居家的环境呢，来受这个自受八关斋戒也是可以啊，也是开许的，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这自是从他都可以啊，都可以啊。接着是第五，断恶摄净，断恶摄净啊，这个断除恶法而摄过于清净，摄过于清净。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我们在受斋戒的当中要怎么样受持才算是清净的啊，才算是清净啊。那么请看的这个下面的文。耶稣云：若以受斋鞭打众生，虽即日不行，待明当作，皆斋不净。以要言之，若身口作非为仪式，即明不净；若心起贪嗔害觉，虽不破斋，斋不清净；若不修六念等，亦明不净。耶稣说道：啊，如果呢，已经受了斋戒了啊，那么鞭打众生，你呢还去鞭打刑罚众生，虽即日不行，虽然呢你今天呢没有去照做，待明当作啊，你还想着明天要去刑罚啊，鞭打他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啊这个斋不清净的情况啊，斋不清净的情况啊。那么就说啊，没有犯戒，但是呢不清净了。以要言之，扼要的来讲呢，若身口作非为仪式，即明不净。好，如果我们的身业口业啊，照做这种不合乎佛弟子威仪的事情，虽然呢不犯戒，但是呢也不叫做清净哦，也不叫清净了。好，那么底下呢更进一步的来说明，若心起贪嗔害觉，虽不破斋，斋不清净。啊，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升起了这个贪觉、嗔觉还有害觉，那么表面上呢虽然没有破斋，但是啊你所持的斋法就不清净了啊，就不清净啊，就没有办法得到啊我们前面呢上一堂课所讲的这个这些啊殊胜功德的利益，就没有那么圆满了啊，这要清净才可以，要清净。那么这三觉是什么呢？这个三觉啊，就是障碍我们能够得到禅定的三种的恶觉啊。那么第一个贪觉，这个贪觉又叫做欲觉，又叫做欲觉啊，也就是呢对世间呢你可贪爱的事情呢，你去啊意念啊去想它，那么内心当中就升起了欲心啊。那怎么对治？就是啊我们不要贪求世间的名闻利养啊，那么就不会升起这个欲觉了啊，不会升起这个贪觉。第二个呢是嗔觉，这个嗔觉呢就是对世间的这种怨憎的事情啊，会让你生气的事情、仇恨的事情，你去想它，那么不想还好，越想就越生气啊，就升起了嗔心，这叫嗔觉啊。那么怎么对治？如果不恼害众生，你不要去想要恼害众生，内心啊对众生啊修这个慈悲观啊，那么就不会升起这个嗔觉了啊。第三是害觉，这个害觉呢，就是说啊，我们有这个憎恨还有嫉妒的心啊，就会升起这个恼害他人的念头啊。虽然你没有去造作，但是你的内心啊就有这样的念头升起了，就要去害他，这叫害觉。害觉啊，如何对治啊？如果呢我们不去损害物命啊，内心不要想到去伤害众生啊，损害众生的生命啊，是伤害众生，那么这样子就不会升起这个害觉了。所以这个属于我们意业方面的啊，这个贪嗔痴啊等等的啊，这是意业方面，也要手持的好啊，这才所谓的这个斋清净。